of America.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宣传系统开足马力，为习近平二十大的权力扩张造势。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等官媒开设人民领袖习近平专栏，全方位突出宣扬习近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形象。人民领袖的称号已由过去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堂而皇之的跟习近平的名字连在一起。香港明报引述包括中共军方的内部消息来源报道，习近平在今年秋季召开的二十大会议中将正式被中共中央冠以人民领袖的称号，至少继续执政两个任期，并且即便退休之后呢，也将以领袖的名义继续保持类似邓小平的第一位影响。当前中共危机四伏，那么加封领袖是党内共识还是习家军的造势？习近平二十大突破任期制还有没有悬念？毛泽东式的领袖再现对于中共是福还是祸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加封人民领袖，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已成定局。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荣休教授宋永毅，宋教授您好。
许波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华文媒体博讯的创办人韦石，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我们看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三大官媒连日来是连篇累牍的这个做宣传习近平，有关人民领袖习近平这个造势运动呢，就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警觉。观察人士由此判断，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恐怕又进入了一个我们说是多事之秋，或者说是紧要关头。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在延安获得领袖称号，就确立了他在中共党内三十多年终身执政的这样一个地位。而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也曾短暂的获得领袖称号，结果却由此获得了一个个人崇拜的罪名，邓小平由此开启了领导干部任期制。我来请教加州宋教授啊，现在呢又一个领袖诞生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许波，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多事之秋和紧要关头这两个词啊，我觉得总结得很好。就是说第一个呢，这个纵观中共的历史啊，你不能说给了一个什么人领袖称号就永远结束了权力斗争，有的时候它恰恰是一个更激烈的更大的权力斗争的开始。比如说毛泽东延安时期1939年嘛，王稼祥通过共产国际给了毛泽东这样一个领袖的称号，但紧接着就是延安整风，他和王明的大斗争。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给一个领袖称号并不等于说就是买了一个定义一尊的100%的保险了。那你刚才讲到就华国锋在当时，你看他10月6号发动政变粉碎了四人帮，10月8号就有人讲他是人民领袖了，而且这是叶剑英为首的军方的推动。10月底，《解放军报》就公开讲他就是我们的人民领袖，你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但是不出4-5年，他被赶下台，这个反而成了他的一个罪名了。最后一个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说，常常是啊，给他的领袖称号越多，前面的形容词加的越多，结果呢就物极必反，捧得越高跌得越重。你看毛泽东在40年代拿到了这个领袖称号，但是那个时候他头脑还是清醒的，3年内战他基本上还是打赢了，但是他做了天下以后，从土改到大跃进大饥荒，把经济搞成一穷二白，饿死3-4千万人。到了文革，什么时候是高峰呢？林彪提出4个伟大， 然后呢70年开始搞三中与四无限，七年就发生林彪事件，结果呢他五年之内非但对这国家搞得一塌糊涂，他个人的健康也搞得一塌糊涂，没有林彪事件啊，实际上他可能还多活五年。就是因为林彪事件，他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寿命都改变了。所以这个领袖的称号对这些追求权欲和追求名誉的这个领袖来说未必是好事，这个是我的看法啊。
好的，那么宋教授刚才给我们把这个中共党内领袖的这个历史说的是非常清楚啊。我们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现实的这个领袖呢，这个概念令人警觉。我们看到习近平执政，尤其是在他第二个任期以来，领袖的这个称号就时隐时现，个别人在个别场合下提出，随即就又消失，他已经经历了几起几落了。那么最近新华社的这个造势推出了人民领袖习近平的二十大节奏的专栏，这说明呢这个领袖的称号与二十大是有密切关系的。我来请教纽约维什先生，为什么几起几落的这个领袖地位现在终于落实了？那么他与几个月之后的中共二十大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只能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哈。领袖这个称号过去几年呢，从偶尔出现、局部出现，到现在高调宣扬，应该是精心安排，一步一步打造非习近平不可的一种气氛。习近平在党内连任呢，连任我认为在党内呢早就做好了铺垫，就是没有什么，党内他要超前于对民众的一些引导嘛，所以二十大人事布局从地方任命党代表开始就基本上没有悬念了。但现在又提这个领袖这个称号呢，主要目的还是对这个民众，我认为是对这个思维的一种引导。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努力对习近平个人崇拜好像要推到这个毛泽东那个地位，二十大连任的同时呢，我认为全国性的这个个人崇拜还会再更上一个台阶，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维什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刚才您说这个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您预计呢在二十大之后可能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但是我们注意到在习近平上台，这个习近平开始执政2012年开始，这个个人崇拜这个现象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大家非常警觉这个事情，那么习近平这个执政之后呢，就经常有发生，特别是到了他2017年的第二个任期，这个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呢，经常就冒出来。比如说领袖这问题，很多地方，包括中央，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人企图用领袖来给习近平测水温、试水，但是最终都没有搞成。那么这一次大张旗鼓的提出来，是不是就算定论了？
他那个应该不能叫以前没有搞成吧？我讲是精心安排。一开始我想他是应该是内部他们自己找自己的亲信哈，比方从蔡奇或从军队他的人来在某个场合提出一下。他一个是试水，也是一种就是说他应该是原计划，我认为他不会当时就认为马上就铺开，他是一步步在做铺垫。现在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时机成熟了，所以新华网啊、人民日报啊怎么都到处能看到这个词了。
好的，
他还是有计划来的，应该是
按计划来，一步一步终于走，是吧？终于可以说走到了今天。那么我们看到香港明报日前发表文章，引起这个外界舆论的震惊。文章呢就引述了包括军方在内的中共内部消息来源的话，说习近平将在二十大上被正式冠以人民领袖的称号。一个国家，这位消息来源是这样说的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至关重要，将成为宣传定势。看到这儿呢我就笑了，因为请教宋教授，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东西不是什么新东西。1930年代执政的国民党就提出过这样的口号，也是呢， 这个当年共产党批判蒋介石独裁的一个重要话题。那么现在习近平，他会这样做吗？
这个历史啊，常常是具有很多讽刺的意味。那么我想对蒋介石的这个以前的独裁啊，这个毛泽东也批得够多了啊。但是呢，毛泽东是有一句话的，毛泽东说蒋介石的独裁啊，八个字，一个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也就是说他那个独裁还不是真的独裁，但是他也不是一点民主都没有。这个五千年的大右派楚安平啊，他比较国民党的民主和共产党的民主，他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说这个国民党是民主多和少的问题，共产党是民主有和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无论是毛泽东也好，楚安平也好，关于这个共产党国民党的独裁的区分啊，我觉得讲的都是很好的。那么你至于讲到就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啊，那个是不是说习近平当了领袖以后才这么搞呢？恐怕这个五千年反右以后啊，咱们这个国家就是说那就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那个原来民主党派还有什么几个部长，两个副总理，五千年反右以后全部赶走了。所以这个呢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都讽刺意味的，就是你刚才指出的，就是说这个是原来共产党批判的东西，但是他非但识人牙慧，而且呢还怎么样，还处置自保，这个是值得讽刺的。
好的，那么无论明报的报道呢，我们都知道，无论共产党现在中共啊有没有这样提出，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是不是用这个原话，但是刚才宋教授说了，实际中共统治的现实就是如此的。所以明报这个报道呢引起外界的广泛反应，当然这个争议也很大，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呢，明报的文章肯定不是空穴来风。熟悉中共外宣运作体制的人呢应该都知道，中共长期以来就利用香港媒体向国际社会散布消息，起到下毛毛雨或者是吹风的作用，也有呢试试水温，看看外界反应的作用，不至于让重大的政策这个变化来得太突然。那么我就来请教韦先生啊，您如何看明报的这篇报道，是空穴来风呢，还是有人故意放风？
我觉得明报这个报道他提到这个领袖是一个，还有他特别提到在习近平未来十年他要执政，或者习近平即便是不是当这个连任也要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个他透的这个东西呢还是更近了一步。以香港目前这个政治生态来讲，所有的媒体报这种很敏感的高层的东西，我认为北京要经过他们的同意，或者他们编辑不知道哈，就这个可以不可以报。所以呢这个是放风也好，或者是北京允许的也好，应该也是就刚讲了，他们是一步一步来的一个步骤吧。因为明报好像报道以后很快，新华社人民日报就很大的跟进，是吧，然后好像验证了这报道似的。那个其实在那个中共高层这个安排呢，刚提到了都是提前布局，像邓小平时期有这个隔代指定，到习近平后来呢就是不再这个遵循这个隔代指定了，好像目前也看不到这个接班人的安排。所以习近平对自己的安排，终身制，从修宪到这个后来这个领袖提拔，看上去偶然，其实还就不是偶然的。像明报文章这个也是一样的，它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放风吧，我认为。
你认为是一种放风，但是这个放风呢，它有两个意思啊。韦先生，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放风呢，外界认为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下毛毛雨吹风，就是让外界不要感到太突然；另外一个，有人认为呢是习近平在试水温，看看 外界的反应，有哪些人，什么样的社会舆论支持，什么样的社会舆论反对，甚至党内这个地方，党内和地方的势力，哪些人拥护，哪些人反对，他好心中有数。那么韦先生，您认为这种放风起到的主要作用，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觉得从试水角度，应该以前就2017年甚至2016年早就做过了，是吧？他以这个比较亲信的人呢提出来，那到明报现在应该不是试水了，而且，按我的判断呢，习近平的个性来讲呢，他想做什么事儿，好像他不是特别 care， 不太管别人怎么想，以他的这个地位来讲，政治地位，我认为他的权力巩固程度来讲，他现在不需要看这些所谓的老人家的面子，也不需要看也等不及这些人的面子，或者其他常委的看法，我是个人这么判断的，所以他不应该不是试水，他就说现在这个条件成熟了，把这个宣布一下，我认为更像宣布一下吧。
好，那么这个韦先生刚才的评论呢，就印证了许多人的看法，习近平是一位非常强势的毛泽东式的领导人，他不管外界的舆论。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习近平的地位和称号再被拔高，这就标志着他已经牢牢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势力，把握着这个党内高层权力斗争的主动权，标志着前一段流行的所谓习下礼上的这个传闻就不攻自破了。不过也有海外一些知名学者和时评人，比如像胡平啊、陈奎德等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目前中共危机四伏，动态清零引起是个民怨四起，金融和房地产暴雷呢又引发民众铤而走险，俄乌战争导致中国空前孤立，而这些危机多多少少或多或少都跟习近平个人有关系，所以中共二十大他是否连任还充满了变数。我来请教宋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在二十大这个打破任期制争取连任的这个前景，是已成定局了呢，还是仍有悬念？
首先这个历史的发展啊，当然是充满了偶然性。如果说风云突变，哪怕那些细微的个人因素，比如说习近平身体突然不行了，对吧？或者发生什么突然的这种事件，那个这个都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一般的我们所善良的人们所希望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在中共的历史上，执政的第一把手被赶下台的只有一次，那就是华国锋时期。那么把他赶下台的那个对方阵营呢，有这样几个要素，或者说他们有这样几个基础。第一个，一个强大的元老集团，这个元老集团是随时可以破除已经写进书面的文字的。第二个呢，他们牢牢地掌握了军权。你比如说邓小平虽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那个时候罗瑞卿已经召回来做中央军委的秘书长了，那可以说军权是掌握了。第三个呢，就是说有一定程度上的民意，而且呢在各个省市有他们的基础。那么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呢，好像我个人觉得还不具备，所以你要把他赶下台这种政变的可能性啊，这个我认为比较小。那么中共历史上还有过一次的，就是说架空，那就是1962年的七千人会议，就是毛泽东闯了大祸，大跃进大饥荒，结果饿死了3000万人。那么当时的实权派刘邓周联合，结果呢毛泽东退居二线，结果一线呢就是他们部分的夺取了政权，或者说是大部分的夺取了政府的权力，不是党的权力了。这种情况，或者说因为习近平所造成的最近的这一系列的灾难，这个灾难远远没有大饥荒来的大啊，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在权力分配上有所调整？我认为是可能的。但是呢我期望历史出现风云突变，但是呢恐怕现实还会是很骨感的。
那么 宋教授刚才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现在习近平仍然呢是牢牢地控制着中央和地方势力，把握着这个即使如果是有的话，就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如果有的话，把握着这个权力斗争的一个主动权。但是命运呢，仿佛像跟习近平开玩笑一样，去年我们都知道，在他宣布中国脱贫、推出共同富裕这个国策，纪念中共成立100周年时候，那他是何等的雄心勃勃。可是不过一年，我们看到他遭遇的这个挫折呢是很多的，可以说呢挫折连连，以及遇到数不清的黑天鹅呀、灰犀牛啊，在这个危机四伏之时呢，他却加封领袖了，许多人难以理解。这就是像胡平先生在我们这个节目上曾经说过，如果去年你说他这个连任打破任期制能够这个已成定局的话，毫不怀疑。但是今年，不好说。我来请教韦先生啊，习近平的人民领袖在今年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到底是谁提出的呢？是全党共识，还是习家军造势？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呢？还是有人企图拔苗助长？
刚才我听到这个胡平先生这个对习近平这个地位的评论呢，我觉得习近平他的地位和现在的中国的经济状况或者各种危机，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就好像疫情，其实疫情反而让他这个权力加固了，因为他通过疫情搞的这种各种码的控制啊，我们能看到哈，而且这种控制恐怕要延续下去，有没有疫情都会延续下去。所以对于一个专制者来说呢，这些危机呢，我们不能作为一个评判的一个条件吧，就好像北韩是吧，他那么糟糕，但是他更稳固了。
嗯，
所以呢，我刚才您问到这个，是不是共识，其实按党内来说呢，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反对声音嘛，像他们官方的数字说过去几年处理了150多万好像是吧，贪腐官员嘛。其实一般人也知道这个从上到下的一种政治清洗，而且这个政法线清理的人特别多，这是一个权力的这个政治清洗。所以呢，习近平他的权力是很稳固，这样的情况下党内我们可以说是共识啊，即便不是没有说有的很多不认可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哈。从表面上看，我相信这个党内是有共识的。至于民间来说，我认为现在这个时期不像文革时期对毛泽东那种崇拜，那时候信息很有限嘛。那现在互联网时期了，信息这么不叫透明了，比较渠道很多。老百姓已经经过一个改革开放。包括中共自己否认这个终身制，那现在又推这个，当然我们其实多少年也是批判中毛泽东这种个人崇拜嘛，所以这个认知大家是都有的。那你现在让老百姓都认同这个，我觉得从心理认同是很难的。但是表面看，我觉得我们看不到太多反对声音，有一些啊，像清华大学校园啊，之类的出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声音。但这个声音应该是形不成规模，而且这种声音呢对习近平这个也没什么影响。
嗯，
所以现在说众望所归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要有的话是表面现象。
就是说呢，不管是不是众望所归不管呢你是不是全党共识，但是一旦这个习近平打算这样做了，一旦中央决定共产党这条大船不能沉，那么可能呢这个各种这个危机、各种这个困难倒反促成了习近平个人独裁势力的这个加强。那么刚才对韦先生表达的是这样的意思，非常清楚啊。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在习近平任内，尤其是在他第二个任期，中共都在逐渐的恢复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的那个风气，直到现在出现了新的人民领袖。那么明报呢就援引中共消息来源说，这并非明报的报道啊，说这并非中央宣传个人崇拜，而是因应国内外局势的变化，甚至统一台湾的需要， 我刚才说的这个国内外局势非常严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强人统治。所以，明报的消息就等于告诉人们，越是这个内外交困，越是危机四伏，中国越是需要一个强人统治，以达到举国一致。那宋教授，您怎么看这种逻辑？
这个逻辑啊，简单的说来说，它实际上是推行一种奴才式的病态的自虐狂的逻辑，尤其是他借用了这个人民的名义啊。那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就像一个粗暴武断的家长，因为他的这个管理啊，他那个家庭成员没有生产的积极性，结果呢就造成这个家庭处于一个怎么处于一个一穷二白的困境。那么应当是改善他的这个领导作风，才能够使得这个家庭重新焕发生机。但是这个《明报》的社论和中共的这个论调，他是说不是，非但这个家长不用改变他的粗暴武断，他还应当怎么样？他还应当随时残忍地对家庭成员施暴，这样呢才能够统一这个家庭，这样才能把这个家庭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所以这个是很可笑的，完全是宣传一种自虐式的这个奴才哲学。那么当然任何专制制度，这个个人崇拜它是从专制制度来的，它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虽然文革以后啊，这个中共也痛定思痛做了一些改进，但是这个制度不变，最后还是重新怎么样，重新反朝。而且呢，目前世界好多以前，比如像俄国也是这样，都有这种反朝的现象。那我也讲一点，就是说中共常常强调，就是说是人民选择了领袖，那个完全不是嘛。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领袖，他那个万岁，毛主席万岁，是这个口号是他自己加上去的。那更不用说大家知道斯大林啊，他把这个联共部党史篡改成他自己写之后，他自己亲自写上斯大林同志是列宁式的伟大领袖。所以这个不是他们要接受人民的选择，而是他们要盗用人民的名义来满足他们个人的权益。我想这个我们是要讲清楚的。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正是中国啊，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呢，中国到了一个需要强人统治的时代，因此呢，习近平就应运而生了。那么我来请教韦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个中共新提法叫新时代人民领袖习近平主席这个称号？时隔40年，中国再现领袖，这对于中共，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是祸还是福呢？
个人崇拜肯定不是好事。其实中共自己刚提到，他们自己都否定了这种做法，只是现在又回到这个现在做法。习近平，我认为他这样做也是可能是一种无奈。他因为从他那个18大以后掌权以后呢，得罪太多高层，他从个人安危来讲，好像他这个权没法放下去。所以我认为现在后边的看法呢，就是当对中共、那中国不是好事，对中共也，我认为也不是好事。以后的看点，我认为不是说连任不连任，我觉得最近的看点大家应该想，就是中国到底接班模式是到底是北韩这种接班模式，还是俄罗斯接班模式？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习近平个人比较关注甚至可能看好的。所以呢，要是北韩这种接班模式，那我们就想象力就很丰富了嘛哈。我认为是大家应该考虑这个大方向，应该多关注一点。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对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韦石先生，我们感谢宋永毅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